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贿赂跟讨价还价跟就是奖励的不同之处，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跟孩子的每一个对话跟应对的时候，可以去知道说，哎，我现在是做正确的奖励，还是我现在是在贿赂了，还是我现在在讨价还价？那如果说我是做这个正确的强化的话，我们又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行为上的效果呢？
所以，费，你的问题应该是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正确的强化？那你就仔细听喽，仔细听。如果你有在做正确的强化的话，你会见到第一，你们中间会产生信任。那这种信任就很容易，比如说，当小朋友说，我看完这段卡通，我就去帮你收垃圾。那这个时候，妈妈如果相信说，OK，妈妈相信你。那小朋友也知道说妈妈相信我，而且并且就是说到做到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很基本的信任在那里了。然后
是因为，
因为他知道说，妈妈愿意给他点时间看完这段卡通的话，他就不用再去更用力的争取说我还要多少钱，我还要多少钱，因为已经信任在那边了。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大人跟孩子啊，就是无论任何的两个人在建立一个信任的一个过程当中，都是彼此可以相信，你们都是照着某一个规则在走的嘛。那如果当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奖励的制度或是这个过程跟我们之间的这个规则都先事先讲好了以后，其实也可以就是避免掉很多的，就是。这个
拉扯，
拉扯，或是很多的这个上次不是这样啊，为什么这次又是这样子啊？哦，就是在这个模糊的地带不会有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蛮建议家长可以跟孩子可以一起就是做一些规则，然后两个人都要同时遵守，因为就是在这个两个人同时遵守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能够建立大人跟孩子的一个信任，因为两个人都知道说这个就是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没
对。
错，而且这样子产生更好的效果，也包括说孩子也会建立信心，知道自己是可以完成某些事情。内在动力呢，就像我们刚刚讲，我来做家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整个家子的美好，然后也是让我们家能够更干净等等。那在这些不断的练习过程中，小朋友的动力增强，他的能力也会正向的增强。
是我讲一个我女儿的例子好了，就是其实有一次啊，我就是看到她的房间很乱，然后呢，我就是跟她说，OK，我们现在我来帮你，就是一起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把它放好，然后她就跟着我一起做。那其实我是主要在做，然后做给她看，然后呢，她就跟着做。然后自从那一次起啊，就是我觉得那。见的那个事件，就是那个学习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我没有说哦，那你收拾好就会可以得到什么奖励哦，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看到了，他就说哦，我如果把什么东西放在哪里的时候，谁谁谁就会不会把它拿走，或者是说那个他很喜欢他的玩具就不会不见，那或者是甚至呢，他就会开始自己就是创造一个地方，然后把自己很喜欢的玩具就是藏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那种就是那种很超级就是控制狂，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控制，想要控制自己玩具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其实像他这样子的行为表现出来，就让我知道说他就是在看到清玩具的这个整理玩具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那个内在动力就被增强了，所以呢，
让自己
当
可以偷偷放在一些很秘密的地方，是给
对，
自己的小秘密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别人不能拿走他的东西的感觉，因
啊，
为
哎，
你知
很
道
聪
吗？
明
小朋
哎，
友的
这招
动，
很厉害。
对，因为你知道吗？小朋友的那个玩具很多，对不对？然后我女儿又是非常喜欢收集东西的一个小朋友，所以呢，她比如说她什么东西不见，她都会知道。然后呢，所以我就是最容易的，就是把东西清除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她不在的时候把东西拿走。然后呢，她就发现了，她就觉得说，你不可以拿走我的东西，所以呢，她就很有这个内在的动力，这个叫什么？负强化，对不对？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些，就是不好的事情产生，所以呢，她会做这个很多这种。整理呀、啊，或者把东西收起来呀、啊，什么的这些小动作，然后来预防我把他的东西拿走。所以这个也 是一
太
个其
聪
中的一
明
个
了。
内在动力的一个增加。他就是在这个学这个 练习的过程本身增加了他的一个内在的 动力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想要做到一个很正确的强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说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给的这些奖励有可能是外在的一些物质，或者是一些外在的比如说口头奖励啊，社会型的奖励，比如说我们赞美他啊等等的，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还有我在跟我们的这个外在奖励配合的这个过程之下，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的能力增强，因为他会做这件事情的能力增加了，所以呢我们之后外在这些奖励品就可以慢慢的减少，然后呢他的自我的这个动力就会增加，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正确强化可以产生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听我们这集的家长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好像已经不小心跟我的孩子已经陷入贿赂啊，或是讨价还价这个坏习惯，应该怎么办呢？没关系，这集来帮助你。首先我们第一步可以就是说，在你跟孩子心平气和，比如说睡觉前大家一起在床上读故事书那种心平气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事先讲好规则来做角色扮演。比如说哦，当妈妈跟你说要收拾玩具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马上做，然后一直看电视不理我的话，那如果是你，你觉得妈妈要怎么跟你说话？那如果你是妈妈的话，你觉得妈妈要怎么来反应呢？等等的，让小朋友来当你的小老师，然后再加上一些角色扮演来加强这个印象。
欸，我觉得 Joyce 你讲的这个我很喜欢，欸，就是事前讲好的规则不是只有大人来给的规则，而是也一方面听孩子你想要怎么样做就可以达到什么。其实呢在我们的那个文献里面有记载啊，其实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希望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我做什么可以得到什么，我做什么可以得到什么。因为有时候反而你可以很自由的得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反而对人的动机来说其实是减低的。所以呢这个观察呢就是非常的有趣。那所以呢很多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其实都是喜欢规则这件事情的，但是这个规则呢就是他们也必须要是认同的，那也是这个规则呢够清楚明了，然后够简单，就是依照他们的年龄是他们能够很能理解很能够 follow 这样子的一个规则。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像家长跟孩子怎么样一起去一起制作这个规则哦，然后甚至是一起去讨论说，哎，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奖励品都很 OK， 但是重点是在心平气和还没有孩子闹的情绪状况的之下，或是不是在那个很困难的状况的之前，就要先把这个规则先讲好。讲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就是跟着这个规则走了。
对，而且要多加几次练习哦，不是一次就到位了。那接下来呢，如果呢当你发现孩子又来讨价还价的时候，这时候作为家长啊，我们可以其实来观察一下是否现在当下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太困难了，或者是因为什么的关系让他极度不想做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点像是当做侦探的角色，比如说请他早上起来要马上换好衣服出门，但是如果他小肌肉不太协调，不太会扣扣子或者是拉拉链的话，那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调整，让他更容易的去完成当下的工作？
是耶，就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些刚才 Joyce 你讲的重点真的很棒，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会不小心变成在贿赂，是因为当然就是当时大人会很希望赶快说服孩子做到某一件事情嘛，但是呢我们要去想说，其实当下的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先保持中立，然后怎么样先提出协助，比如说好我可以跟你一起做什么，或是给孩子两个选择，你要我帮你做这个然后你做那个还是什么，就是大人自己先提出这个协助的部分，然后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帮助跟安抚孩子先能够在情绪的部分先冷静下来。因为呢当孩子在很高情绪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做要求，尤其是语言能力很好的孩子，在要求的时候大人就会很自然的就会一直回应，那这个当下就会变成好像你来我往的一个 又是变成有可能是贿赂，又有可能是变成是拉扯了。对，所以呢，在孩子有情绪出来的时候，其实就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大人可以马上提出协助；第二个，可以让做这件事情不要这么的困难。那么再来呢，就是帮助孩子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再能够完成他需要完成的事情。那如果能等的时候就等。对。
所以还有一个啊，你刚刚忘记提的是说，尽量就是大人的情绪要保持中立，不要因为孩子说了什么一句话，然后 trigger 到你，或者是说，哇，他讲这个的话，我马上跳起来。那这样子其实爸爸妈妈也要继续学习说，比如说我们已经说好规则是点点点，那我们就不要再另外说服或者是提醒孩子了。
对啊，其实你讲的这个真的很棒，因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不是爸爸妈妈不愿意什么，就是不愿意提供什么东西，而是我们两个都同时需要遵守的这个规则就是这样，这个是我们之前说好的。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情绪也是放在旁边，然后做一个很中立的这样子去回应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变成有这个贿赂啊或是讨价还价的状况发生哦。
嗯，没错。那如果当孩子又来跟你要求，比如说你要给我多少钱，或者是说你要给我什么奖品，你要给我多久的 YouTube， 这时候我记得你有跟你小朋友这样做过，就是如果你问，那就不是 surprise 咯，所以你不可以再问我。那妈妈也会注意看你有没有做到点点点点点。
对耶，因为我们之前小朋友也是有时候会说，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会给他一些小奖励，比如说他什么做得很好的时候，那他有时候就会说，那我下一次，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就会知道说，哦，上一次我做这件事情有奖励，那这一次的时候他就会先问说，那你会不会给我 surprise， 那你会不会给我一些什么奖品，然后我就说你说了就没有奖品，但是你如果做给我看，有时候你就会有奖品，妈妈都在看，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直接跟他说，你如果告诉我，就这个就不是，就是这个定义就不是 surprise 啦，对不对？你就不会被我。
但是我另外打岔，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学生或是你的小朋友开始会讨价还价，其实这是一个作为行为顾问来看是一个很高阶的技能，我还会蛮开心的。
你知道吗，我真的有好几次啊，然后有的妈妈就很头痛，你知道吗，就是之前他们都不会讲话嘛，然后一年以后他们就还会很会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然后这个妈妈就头很痛，你现在要怎么样让我孩子不讨价还价。然后我觉得像你讲的 Joyce， 我这个时候我真的就会拉回到一年以前，我们看到的时候，你记得一年以前的时候你还曾经问过我说，我的孩子会不会跟我有对话吗？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也会像我觉得 Joyce 这点讲得很好，就是我会拉回到这件事情的本身，这件事的本身其实也是我们的孩子的能力很好，他能够沟通的技能很好，所以他会跟你讨价还价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就是大人怎么样去应对的这个方式，又是我们另外一门学问，我们要去学的哦，对不对？
没错。那我们最后有几个提醒事项，首先第一就是不要恐吓，比如说你再跟我讨价还价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子第一个后果就是，比如说信任呢，我们之前讲的信任可能又会慢慢的瓦解了。那另外一种可以说的方法，就可以说我知道你想要这个，比如说我知道你很想要现在吃冰淇淋，妈妈会记住，我会等你表现好的时候，比如说自己主动 clean up 玩具啊，或者是照顾弟弟妹妹，妈妈有可能会再给你一个 surprise 哦。
对，那通常我们这个定好的规则、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通常会定很确定的明显的目标，比如说像 Joyce 刚才讲的，你可能如果呢现在你是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来做整理玩具，每天都能够整理玩具这件事情，那整理玩具这件事情呢就会是你的目标，也就是你可以奖励的一个行为。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定这样规则的时候，也是有很清楚的目标跟有很清楚的这个奖励的方式。对，那当我们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 时常在变的话，也就是说偶尔这个行为会得到奖励，偶尔又不行，偶尔又是另外一个行为会得到奖励，或者是说我可能妈妈已经说好了孩子吃饱饭有冰淇淋，但是孩子吃饭掉满地的时候又没有冰淇淋可以吃了，这样子的时候哎，好像这个饭粒掉满地跟之前我们没有讲过这个部分好像不相关哦，跟我们的这个规则不相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让孩子其实在这样子奖励的规则跟过程当中呢，反而是会更混淆。那当孩子混淆的时候呢，对于规则还有对于大人的信任度就会减低了。
Okay. 那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这一集能够帮助到你如何能够跟孩子建立信任关系，如何跟孩子有正向行为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信息，欢迎来到脸书官方网站，还有 follow 我们 Instagram 跟 YouTube。 希望下集再见到你咯，拜拜
拜拜。